历史的一个面。前面我们提到说，乌西亚王在开始的时候敬畏神，但是十分遗憾的是，他对这位耶和华神的敬畏有美好的开始，但是却没有美好的结束。在他去世前10年，也就是公元前750年的时候，他因为骄傲，他对神的态度从敬畏变为藐视。刚刚提到的历代志下26章16节，笔锋一转记录到，乌西亚王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至于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我们读旧约的圣经都知道，烧香本来是祭司的工作，而且祭司自己还要洁净了他自己，才可以进入神的圣殿。国王作为神所赐下王的职分，他是不能随随便便进圣殿的，更不能烧香。而此时的乌西亚王却目中无神，执意要做。圣经中记载，这个时候的祭司提醒他：“你不可以这样。”但是，就当他执意要做的时候，在圣殿当中，乌西亚王就生了大麻风。从那一刻开始，生了10年，直到他去世的时候，都没有得到洁净。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公元前740年的时候，实际上是他的儿子约坦在实际做犹大的国王。他只是名义上的王，已经不处理日常的事务了。以上所提到的这些历史，就是以赛亚书第六章的历史。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作为一个先知，以赛亚代表着神，持续的要向他自己的国王乌西亚传讲神的心意。但是这位国王经过10年的大麻风，直到去世都没有得到洁净。在旧约当中，如果看到一个人身上有大麻风不洁净，不只是他身上的健康的状况、身体的状况，更反映着他属灵的状况。当我们看到他临死的时候还有大麻风的时候，这就告诉我们说，乌西亚王的心至死都没有完全的悔改。不但如此，对于先知以赛亚来说，他所面对的问题或者说处境，不只是先王乌西亚他自己的去世，更直接和他相关的是犹大国的百姓他们持续不悔改的状况。因为乌西亚王他作为国王，他的属灵状况不但带领着并且代表着犹大国国民的属灵状况。而如果说乌西亚王直到去世都没有得到洁净的话，那这也就象征着犹大国民作为一个整体，他们的心在逐渐的远离耶和华神。犹大的国民陷在自己的罪中，持续的不愿意悔改。面对这样的处境、这样的境况，身负先知职分的以赛亚要面对什么？犹大继任的国王会信靠神吗？犹大国民的心会转向神的，会转向神吗？犹大国可以抵御周围列国的攻击吗？这个时候，在它的北面有亚兰国，还有已经兴起的亚述帝国，犹大国可以抵御这些列国的攻击吗？作为一个神的先知，他此时需要的是什么？以赛亚此时需要的是一个异象，他需要一个从神而来的异象，他需要这个异象帮助他看清楚今天他所面对的境况，更要让他看清楚他所服侍的这位神是谁，也要帮助他看清楚到底他自己是谁。如果说以赛亚需要这样的异象，那我们这位蛮有怜悯和慈爱的神当然知道以赛亚需要什么，所以以赛亚书第六章这个著名的异象就记录下来。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6个翅膀，用2个翅膀遮脸，2个翅膀遮脚， 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的声音，门框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弗飞到我的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蘸着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我无法完全传递出来以赛亚所见到的异象的震撼力，但是我还是邀请您，您闭上眼睛，思想一下这段经文当中那个异象的震撼。创造天地的耶和华神，高高的坐在象征着权力、权柄和能力的宝座上，而且他那象征着权力的王袍，不但是从他的宝座上垂下，而且充满了整个的圣殿。他的这份权柄和能力，一方面是神自己的属性，这就如同神的名字自有拥有，对不对？他和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耶和华神的权柄和能力不取决于任何被造物的态度，没有任何人可以左右神的心意，没有人可以撼动耶和华神那高高在上的地位。耶和华神他作为造物主独自坐着为王，他的王袍覆盖着圣殿的每一个角落，说明他对这个被造的世界享有绝对的权柄。而另外一方面，这份权柄和能力也同时来自于他所造的被造物的认同，因为被造物的卑微，他们的回应更凸显了造物主的崇高。因此我们在第二节当中看到天上威严的使者撒拉弗，他们在神的荣耀面前用翅膀遮脸。翅膀遮脸的意思是他们不敢看神，他们用翅膀遮脚，不敢肆意行走。他们唯有完全顺服谦卑的敬拜神，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整本圣经只有这里和启示录当中在描述神的属性时用这样三连词来表达最高级的认同还有敬拜。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说，神的权柄和能力一方面是他自己的属性，另外一方面也是造物主的认同。所以当我们如果读到英文的圣经，在读到第一节的时候，你会发现上面记录说 I saw the LordSitting upon a throne, high and lifted up. High 是主动的，是神自己的属性。Lifted up 是造物主对他的崇拜。弟兄姐妹，请您想象一下，以赛亚看到这份异象的时候，他所感受到的那份震撼。如果说如同开头我们刚刚提到说，异象包括我们要准确的认识神，认识环境，也认识自己的话，那么第一到第七节的这个异象也带给以赛亚这三方面的震撼。首先第一，这异象，这震撼的异象让以赛亚清楚的看得清清楚楚神是谁。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当犹大国不知道将要面对怎样的继任者的时候，神赐下这样的异象，是在提醒着以赛亚说，唯有耶和华神是那位真正的君王。 以赛亚在这个时候他需要思考，他所要面对的现实是地上的君王不会长久，地上的君王不会完美，唯有天上的神才是永远完美有权柄的君王。即便是这样一位起初合神心意的王乌西亚，也只能给犹大带来50年的和平。而当他背离神的时候，犹大的国民不但随着他一同远离神，更是因为他的悖逆而遭受邻国欺压的苦难。所以犹大国在这之后就要面对，不但要面对亚述国的欺压，亚兰的欺压，甚至要面对以色列的欺压。没有一个地上的国王可以长久，可以带给人永远的和平，只有天上的国王，天上的王可以。而同时，唯有耶和华神是完全圣洁。抱歉，我找不到我的 manuscript。唯有耶和华神是完全的圣洁，罪人不能见到神的面。你发现说这段意象的描述当中，以赛亚只看到了神的宝座和他的王袍，以赛亚没有看到神本身。而且耶和华神完全的信实，他不会背离自己的子民。而且这意象告诉以赛亚说，他在永恒当中永远的活着，这位神不会面对驾崩的问题，不会面对退位的问题。而且这位神有完全的权柄，他不但掌控着犹大和以色列，而且他更掌控着邻国的一切。因此以赛亚不需要为驾崩的乌西亚或者接任的犹大王而忧虑。这个时候他唯有在第五节感叹到，我看见了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这意象不但告诉以赛亚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同时也告诉以赛亚他所处的处境到底是什么。虽然这时犹大国和神之间渐行渐远，虽然这个时候崛起的亚述帝国带来的威胁越来越大，但是耶和华神完完全全的在这地上掌权，并且会施行审判，没有一处是例外的。这意象当中带有很多的图画式的图景，这每一个图景都是背后是都是带有意义的。当以赛亚在意象中看到神的王袍遮满圣殿的时候，那不只是说明神的王袍很长，他所要表达的是神的主权和神的同在100%的充满着每一个角落。这就如同大卫在诗篇当中所描述的说，我到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面呢？因此这图像再一次提醒以赛亚说，神在这地上完全的掌权。不但如此，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在第三节当中，当撒拉弗要敬拜称颂耶和华的时候，他用词他说的是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我们都可以想象这是一幅在天上的意象和图景，但是撒拉弗所说的却是这样的，他的荣光充满全地。这是什么意思？神的荣光不但充满天上，而且充满他所创造的这地上的一切。也就是说，神的荣光不是高高在上与你我毫不相关的荣光，不是说神在那里他自己很荣耀不理会我们。神的荣耀是从天上要降临，充满我们这个被造的世界。他不但要充满耶路撒冷，充满犹大，甚至要充满以色列的撒玛利亚，甚至要充满地极。以赛亚所面对的处境，一方面是神的荣耀的同在，而这荣耀的同在自然要带来的是审判。当我们看到第四节说神的殿 门槛根基震动，殿充满烟云的时候，不知道会让您想到旧约当中哪里有类似的图景。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的时候，当神降临在西乃山的时候，同样也是这样，烟火闪电。每当神降临带有这样的图景的时候，这都象征的是神的圣洁所带来的审判的景象。因此先知以赛亚此时明白，神的审判必定会来到，神对这地的审判，对不义的审判必定会来到，而且这审判会来到耶路撒冷，会来到犹大，甚至会来到撒玛利亚，来到以色列，来到亚述帝国。最后，这异象不但让以赛亚看清楚神是谁和他的处境，非常重要的，也让他看清楚他自己到底是谁。在他看到这天上的异象的时候，当我们在想象的时候，也许您会心生感慨，哇，如此荣耀的场景，会感到震撼。但是当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你发现以赛亚似乎没有心生感慨，大声的赞美耶和华神，就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一样，我们要赞美赞美赞美耶和华。以赛亚他的回应是谦卑的沉默。当撒拉弗大声赞美神的时候，以赛亚在第五节说，我灭亡了。灭亡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被静默，就被静口，这样的意思，把你的嘴封住，被沉默的意思，以至于他要死亡。因为他发现他自己这样一个有罪的污秽的人，不可以在神的荣耀的面前站立，就如同当年摩西在见到神的时候不可以在神的面前站立一样。所以当撒拉弗大声的赞美神的时候，以赛亚却不能开口赞美神，他唯一的回应就是我要灭亡了，因为我的口是不洁净的，而且我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以赛亚此时清楚地意识到，虽然他是一个先知，虽然他有这样一个先知的职分，但是在圣洁的神面前，他无非是一个不洁净的罪人而已。面对神，他的身份和他所服侍的乌西亚王，和他所服侍的犹大百姓，甚至和压迫犹大的那些亚述人没有任何的区别。我们前面提到说，乌西亚王为什么会得大麻风？因为他作为一个不洁净的人进了洁净的圣殿，对不对？以赛亚既然知道乌西亚王现在手上有大麻风，当他见到神的圣洁的时候，他的反应自然就是这样的反应，我要灭亡了。但是神给以赛亚的异象，让他对于自己的认识不是让他停留在这样一种自卑谦卑似乎是没有盼望的状态里面。这不是神要给人的异象的时候要给人展现的完全的图景。所以我们在读到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当以赛亚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在第六节有一撒拉弗飞到以赛亚的跟前，手里拿着火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他将炭沾着以赛亚的口，说道，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这份异象继续让以赛亚知道，他和神之间的关系不只是一个圣洁的神和罪人之的关系，同时也是一个救赎主和得救的罪人的关系。在这样一幅图景里面，以赛亚什么都没有做。当他说完我是一个罪人，我有祸了的时候，下面所有的拯救的工作都是神主动来，神的使者撒拉弗主动的飞到以赛亚的面前，撒拉弗主动的从坛上加了一块炭，撒拉弗主动的告诉以赛亚说， 你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坛还有火，这样的图画在旧约当中会让您想到什么？我们会自然的想到献祭，对不对？既然有献祭，就有坛上的祭物，而我们知道在旧约的献祭系统里面，这些坛上所烧的祭物是代替以色列人要付上他们的赎价。所以以赛亚此时他在接受这样的火炭的时候，他是在接受在坛上被烧的祭物，除去了他的罪，付上了他的赎价，让他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弟兄姐妹，这是什么？这就是福音。这就是一个罪人在神的面前因为悔改而得到神救赎的福音。因此当以赛亚接受这样的福音的时候，他开始对自己有一个整全的认识。他意识到他不但是一个罪人，而且他是一个得救的罪人。不但他对自己有整全的认识，他对神也有了一个更新的认识。这位神在他的面前不但是一个威严和圣洁的神，更是一个怜悯和慈爱的救赎主。这样的以赛亚，当他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他的生命被圣灵更新和改变。所以当他经历这样的异象的时候，你会看到后面的经文，他满有盼望和热情。当神呼召的时候，他可以说，我在这里。但是讲到这里，我们先停在这里，我们先反思一下。以赛亚的经历，您觉得和我们所面对的情况是否有相似之处呢？也许您会觉得他是先知，他离我们又这么远，和我之间到底有什么相似？我想就拿我们自己所在的处境来说，我们和以赛亚一样，我们也面对着我们自己没有办法看清楚的处境，对不对？我们面对着这几年之后后疫情时代的生活，面对着这些改变，似乎我们刚刚适应之后，但是这世界的境况又在目不暇接的变化着。今天的你我，我们举例说，我们看着远方的亲友，当他们面对一日一日的测核酸的时候，有谁能想到一夜之间我们身边有这么多的人会同时生病，同时缺少药物？当这地上所发生的这事情挑战着你我的认知的时候，不知道你我会不会也像以赛亚一样困惑，甚至问说，神啊，你在哪里？你在做什么？又或者说我们转回到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信仰生活是否就像犹大国民一样不温不火？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是否缺乏热情，生命也缺乏改变？我们会不会忙碌于生活的日程表，在新的一年尝试制定 resolution， 然后把这个 resolution 放在我们本来就已经很拥挤的日程表里面？即使是我们的 resolution 可能是一年读圣经一遍这样的信仰目标，但你会不会想，会不会发现，即使我们有这样的 resolution， 我们却没有一个大的图景，不知道到底神要让我做什么，不知道我要去哪里？弟兄姐妹，如果是的话，你我就和以赛亚一样，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清晰的意象。我们这个意象首先不是我要去哪里，要做什么，因为那是 mission。我们这个意象首先是神自己，就如同今天我们题目所说，我们的意象不是什么，而是谁。我们需要像以赛亚一样清晰的认识他是谁，清晰的认识，如同第一节到第七节所记录的这样，我们要被这事实所震撼。我要说的是，并不是我们似乎要经历这样一个意象，看到神高高坐到天上，神和我们直接讲话，而是我们要相信这样的 reality 这样的现实。我们要相信这圣经上所说的话，以赛亚所经历的那位神就是这样一位蛮有能力的神，完全圣洁的神。因为当你我只有当你我认清神这样的属性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知道地上几亿人一同生病的时候，地上的君王在挑战着你我的认知的时候，唯有主高高的坐在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为唯有耶和华是永远的君王，他的主权和他100%的同在，在这地上毫无例外。唯有耶和华完全圣洁，连天使都不敢看他，因此他的审判一定会如烟云一样充满着地。我们需要被这样的事实所震撼，因为我们同样需要清楚地知道我们自己是谁。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信仰生活同样是被他掌权和充斥着。当你我今天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时候，你是否意识到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对这个世界有完全的权柄？我们是否意识到他的荣光充满圣殿，充满全地，意思是他的荣光充满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房间。神，我们所信的那位神，他就在我们这个房间里。您是否意识到，当我们唱诗，我们祷告和读经的时候，那位连天使都不敢看的神，他就在我们中间听着我们，看着我们。您是否意识到，以赛亚在神的面前不敢张口敬拜神，而我们站在这里，当我们打开诗歌的时候，我说我们要敬拜神直到永永远远。是谁给我们这样的特权？我们的特权就如同以赛亚一样，都是耶稣基督的救赎给的。我们这些罪人如同以赛亚一样，如果只是我们自己的话，我们没有这样的特权可以在神的面前去敬拜他。唯独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他是那个祭坛上的祭物，今天的你我，我们才可以唱赞美之泉的歌，说我们要敬拜神到永远。如果你我真的如同以赛亚一样捕捉到这样神的伟大，捕捉到他的圣洁和震撼，如果我们真的让神成为我们的意象的话，我们的心才会被他所点燃。那个时候我们不需要花心思去设立 resolution， 因为圣灵会不断地更新我们，它会让我们的生活持续不断地发生改变。以上这一部分到第七节，就是神在异象当中要提醒以赛亚，要告诉他神是谁，他所处的环境是什么，还有他自己真正的光景。当以赛亚这样被神预备的时候，当他的心被神所充满和眺望的时候，他的 mission 就预备好了。所以在第八节，当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这个时候以赛亚想都没想就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你会发现这个时候以赛亚还不知道神要给他的工作是什么，但是他已经准备好，他要去为神去做神的 mission。 到底神要给他的 mission 是什么？到第九节到第十节，神说，你要去告诉这百姓，也就是犹大的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听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 弟兄姐妹，您可以想象，这是神用异象预备了以赛亚之后要让他传讲的信息吗？如果今天的你我，我们看到这样一幅宏伟震撼的景象，当我们的心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您会怎么样？你会觉得我要为神大干一场，对不对？我需要去有一个震撼激动人心的 mission。 但是神给以赛亚的 mission 却是这样消极，听上去似乎有一些悲观的信息。你要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也听不明白，看也看不见，因为你们的油啊，你们的心蒙了油。神为什么要给这样的一个信息给以赛亚？其实简单一句话，因为这就是他们的境况。因为犹大人他们需要听这样的信息，因为神在这么多年在多次多方借着他自己的先知晓谕以色列人。如果我们读到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的时候，你会看到有这样的话语。因为在以赛亚之前，神已经借着那么多的先知，借着那么多的书信，借着那么多的历史，已经在提醒犹大人，你们要转回，你们要悔改。但是犹大人如同乌西亚王一样，渐渐的离开神而远去。这就是他们这个时候新的状态。而神在不断的给他们恩典，不断的怜悯他们的时候，审判最终有一天还是会来到。但是您可能会想，如果这就是神的心意的话，如果这就是犹大人他们的状况的话，那先知以赛亚到底要做什么？他所要带来的只是审判吗？那到底人的希望在哪里？你说的没有错，人的希望，唯一的希望就是心需要被改变。人唯一的希望就是人的罪被赦免，福音能够改变人的生命。就如同以赛亚来到这异象面前，当他知道撒拉夫把他的罪赦免的时候，有坛上的祭物把他的罪赦免的时候，他的生命才会点起。同样，犹大人、犹大的国民，他们同样也是需要这样一个来到他们身边的福音。所以这是为什么，如果我们熟悉以赛亚书的话，您会知道以赛亚书清晰地给我们描述了弥赛亚的途径。因为这些犹大人，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所需要的是一位为他们献上生命的祭物，他们需要的是这样一位要付上代价的受膏者。但是他们只能等，因为犹大人和以色列人不但这个时候在南北国的时候的新的状态是这样，甚至时间往后拉700年，直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人仍旧是这样的状态。所以你会看到在福音书里面，甚至在使徒行传里面，耶稣和保罗还会引用以赛亚第六章这样的一段经文，说你们这些人是被油蒙了心，你们这些人听却听不见。因为自始之终，人的需要都是要有一位受苦的servant。 我们可以想象，以赛亚在听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他需要知道他要传讲这样的信息到几时。所以在11节，他会问主说，主啊，这样要到几时为止呢？神告诉他说，要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直到房屋无人，境内还剩下1/10人也要被吞灭。神告诉以赛亚说，你要持续的传扬这信心，甚至直到你死，你都不会见到这些人在悔改。这样的信心要被一直的传扬，甚至直到犹大国要灭国，这些人都不会悔改。这样的信息要直接传到我自己的儿子来，人都不会悔改，因为只有当他在十字架上付上了他们的赎价的时候，人的心才真正可以转回。以赛亚在听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想从刚刚的高可能会掉到低， OK， 如果说国民是这样的情况，但是先知，我需要知道神你到底是不是有这样带盼望的心意。神怜悯他自己的仆人，神告诉以赛亚，虽然说这是这些国民的状况，但是他们仍旧有希望，因为在十三节这里看到说，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胚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虽然这犹大的国民会悖逆，虽然他们的心会一直这样刚硬，但是神安慰以赛亚说，有一天我会把这样的救赎带来，有一天我会要改变他们的心，让他们的实心变成肉心，因为有一天我自己的儿子要成为一个肉身，要附上那赎价，要成为你看到的那祭坛上面所焚烧的祭物。只有到那个时候，人才会回转过来，便得医治。这就是神给以赛亚的 mission。当神给了以赛亚一个清晰的意象之后，神用这样的意象持续不断的鼓励他，即使他要传着审判的信息，他仍旧可以有在神里面的盼望，因为他知道那位圣洁的神一直与他同在，因为他知道圣洁的神一直在掌权，并且他知道在末世的时候仍旧会有盼望。如果说以赛亚看到这样的意象，神给他这样的 mission， 给他这样的使命的话，今天的你我从这样的经文当中可以得到什么样的使命？我想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首先我们不是以赛亚。我说的意思是，首先第一，你我不是先知，我们不会从神直接听到这样的 mission， 直接听到这样的声音，你要去做什么。而同时，我们和以赛亚也处在不同的处境。他所处的处境是犹大国民不断的悖逆，不断的悖逆，神需要借着这样审判的信息，最终带出来救赎的信息。而今天的你我，我们的使命不再是传这样单独审判的信息，而我们所要传讲的是整全的福音。但是我们和以赛亚之间也有相似的地方，相似的地方在于，在当年审判的信息是刺耳的，今天在我们的世界，甚至福音的信息也是刺耳的。因为当这世界不断的想要寻找自己的身份认知的时候，当你告诉他说你的身份唯有在耶稣基督里可以找到，他是不会认同你的。因为当这世界说我要信奉科学，而你告诉他你要信奉一位创造天地的神的时候，他是不会认同你的。当这世界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取消文化里，在 cancel culture 里面，每一个人都要维持自己的一个小的部落的时候，你跟他说神的福音是要人与神和好，人与人和好，他是不会认同你的。所以今天你我所面对的处境和以赛亚当年在这一点上甚至是相似的。以赛亚当年在传刺耳的审判，今天的你我需要传刺耳的福音。而我们还有其他相似的地方是，如果说以赛亚需要靠这样高高在上的神的意象来不断提醒他的话，今天的你我更需要靠这样的意象来提醒我们。因为如果我们需要把这样的好消息带给别人，别人都听不进去的话，我们只有不断的看到我们所相信的那位神比他们所相信的世界观更真实，更有盼望，更圣洁，你我才能有这样的勇气去向他传扬。而且您知道吗，如果我们想要鼓励别人从他的世界观里面走出来，这本身对于他来说就是需要勇气的。想象一下，你我如果我们是长大之后成人之后再相信福音，你我经过多少内心的挣扎才有这样的勇气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 而如果我们要鼓励别人有这样的勇气的话，你我也需要有同样的勇气向他传扬那位高高坐在天上的神，他的王袍布满了整个圣殿。我想希望用今天这样的经文，这样的信息，在这新年的时候鼓励大家。如果说我们在思考这一年我们在做什么，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要做什么，我们的盼望不是在于我们的 resolution 是什么，不是在于我要如何思考要哪样行动的指南，你我的盼望在于我们需要看到我们的神是我们的意向。我们越多的信靠他，我们越多的认识他，他所能带给我们的热情还有那份安慰就会越多，而后面的 mission 还有 resolution 一定会跟进一同过来。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大概就到这里，我想邀请大家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在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带给我们这样美妙震撼的图景，鼓励着你自己的仆人，同样也可以鼓励今天的我们，因为在这图景当中，你让我们不但看清地上的现实，更让我们看清在天上的现实，并且这现实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与我们有份。愿天父如同圣诗中所唱，你成为我们的意象，因此让我们每天的生活在你里面可以有方向并且有盼望。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